这个佛陀应激西天呢，啊，印度法水流域东方中国，而说这个啊，引战这个历代的祖师传承，经过了种种磨难，像玄奘法师、鸠摩罗什、道安法师啊，他们的这个发心啊，把佛法能传到我们中国。那说中间啊，只要有一点佛教基础知识，就知道啊，他们是经过了种种的磨难，像鸠摩罗什啊，他在西北边啊，佛教的中心的一个领袖，我们南方就东方中国。但是在西安的道安法师为佛教这个南方的佛教中心，所以道安法师所率领的像慧远大师、道生，还有很多啊诸位法师，当时跟道安法师一起走的有200多位啊，其中有慧远大师啊、道生法师，一般在无锡、上海或者是苏州这一带啊，像慧远大师啊，就在江南这一带还是广州这一带。但是慧远大师奉承这个道安法师的啊束缚啊，这个到南方去弘法。他说这个慧远大师过江以后来到庐山啊，因为借庐山风景宜人啊，足以修道，所以在庐山这个据悉建洞林寺，哎，所以这个成为了这个南方佛教的中心啊。当时全国啊，这个寺庙啊，经典最多的地方就是洞林寺，但是洞林寺是非常大，它迎接啊，很多世俗名流在洞林寺上啊揭毛而住啊，这个亲近慧远大师啊，特别是他集结了123人啊，创办净土莲社啊，成为世界第一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也就是说，这声佛号已经传遍大千世界。特别在中国地球上讲，我们东南亚所有念佛人啊，他的根在哪里？就在洞林寺。为什么洞林寺这个佛号能传遍世界呢？他肯定有无上的圣意啊，奇迹千里。从机上来讲，他这个跟中国的文化、跟中国人的根基啊，非常的契机。同时他能够在中国扎根，是因为他云活在啊中国的文化之中。因为啊，净土法门从相上讲、从体上讲、从运上讲，都符合于中国的文化啊。他云纳了中国道家文化，也云纳了瑜伽的日式精神，同时又云纳了啊，道家的出世精神，他又容纳了佛教的中道思想，所以净土法门呢，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再说洞林寺啊，是全国啊第一个四众道场，也就是说，建莲社啊，建四众念佛往生西方，三根普配啊，一个不拉啊，往生有份。也就是说啊，过去印度传过来的佛教基本上都接引圣流，或者是啊这个禅定，或者是功夫，但是为净土法门三根普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那我说，就是因为三佛的显现，三佛符合于瑜伽啊，建议西方极乐世界啊， 它是符合于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尊圣的根基啊。那么说多林寺是第一个啊世尊弟子，第二个啊也是戒堂，第一个戒堂一起叫甘露戒堂啊。第三个呢，他是啊以老庄来弘扬般若思想，也就是弘扬啊这个人活在这个上可以跟诸佛啊相通，下可以跟三佛连结，就是三通下达。这个就是庄子思维，庄子称为神人。什么叫神人呢？他的思想上能跟天合一啊，他的行为上可以跟尊生啊连接，所以上通下达视为神人。所以呢我老庄的思想深深地扎在慧远大师心中，因为慧远大师以老庄思想来弘扬般若理念，我净土法门恰恰就是这种思想。有的三佛他就是说我们的基跟尊生达成一变，是果之因，果呢是净土之因，所以净土呢是诸佛之果。所以呢上通下达，上与天连结，下与尊生连结啊，所以呢此门啊是视为不可思议啊。所以呢能像庄子也好，能传千里而净土法门啊能传三世啊，这种思想非常相应相合，也就是说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契机啊。所以后来啊你看多林寺他能够跟中国文化产生连接，跟中国的啊这个师尊弟子啊基产生连接，然后跟戒律，跟中国传统的戒律啊，第一个戒律道场就是我们当法师啊这个讲的这个他这个我们讲清规戒律啊啊，当时当法师啊有一个清规戒律的一个影子，然后这个我们百丈清规是乃至于呢道安清规的啊这么一个传承。因为道安法师那个时代他这个清规戒律啊还没有完整，就到了百丈以后呢才有完整的基基，所以我们称为叫百丈清规。其实百丈清规一定是在道安法师的这个基础上所建立出来的。他说这个全国的世尊弟子修行以多林寺为榜样道场，就是建立世尊弟子成住于寺庙，建寺庙那也是多林寺为首，建立脸色多林寺是第一家，是吧？所以呢多林寺很多第一，拥护着中国儒家的思想也是第一。他说这身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接引三机来为多林寺为罪，是吧？但是说这多林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啊，就认为多林寺不可思议啊，很多人呢啊对于多林寺是顶礼膜拜，踏上多林寺这块净土，踏上这块土地啊，很多人都痛哭流涕，感觉到啊我们是一个仿佛能够获得佛的古德，获得解脱。所以很多人像日本有很多的净土教徒啊，以为他不能够到中国来朝拜祖师，我常常向东方礼拜，就像我们这个多林寺礼拜啊，渴望啊能够踏上这片净土来礼拜我们的祖师，要饮水思源。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净土啊是痛哭流涕的啊，是因为自己有被救的机会啊，在这无主而世，在这个时代有被救的机会。所以多林寺它是天下多林寺，它是终身的多林寺，它是啊诸佛的大悲心的多林寺，安居在此处。所以呢我们到多林寺去应该是痛哭流涕啊，感觉到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多林寺的珍贵。是故呢多林寺的历代传承呢啊经过了很多的啊烦难，就是慧远大师建造多林寺的时候他也是经过了一次烦难。 反正就是说有一次啊，这个皇帝呢要把出家人灭掉，也就是说不然留下。但是呢听说慧远大师这个名字，而皇帝呢就是专为慧远大师开一条这个不侵犯的这个圣旨。那慧远大师在这个地方呢仍然是保护着他的传承。所以都慧远大师当时在反乱之中，是因为他的德行建立的高超这个智慧的广大，是让这个佛法能传承下来。但是说这个那他因为他是有德行的人，而佛教几次反乱之中都临时摇摇欲堕，常常会受到威胁，对吧？所以在圣朝时代，我们这个多林寺是变成禅寺，就有人呢把这个。那么说太平天国的时候，多林寺就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然后日本鬼子过来以后，对多林寺来说有更加一声打击。然后在民国时代，多林寺几乎已经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子孙。两个人住在一个小茅棚里面。那么说那几次反乱都林寺都好像被灭掉。但是呢他的佛光是常照的因为他的根在人们心里面，所以即使把它毁干了毁尽了，但是呢人心里的种子总是会发芽的。所以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林寺就变成了化肥厂。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高僧，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上棍的这位菩萨三国下一道和尚，他说他也不巧遇到了反乱时机，因为他1922年出生1947年出家，后来他说正赶上国家这个苦不了生，到处都是战争，所以呢出家都难以生存，到处流浪无所安住。所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就有一些喘息之机。所以我师父正在这个九江范围之内，因为一个机会跟虚云老和尚接上虚生的姻缘，请他云聚山。那我说当时到云聚山之前，聚在庐山大林寺养病，就是我们就云聚山的虚云老和尚从北京开会回来，那我师父呢就陪他一起上庐山，然后呢参观周围的很多的这个道场，当时也来到多林寺。而登林寺那个时候有两个出家人，这两个出家人所以讲的就叫子孙成林。那时候会这个虚云老和尚给我师父还有一个有出家师父有这个出家师父陪着虚云老和尚来到多林寺。虚云老和尚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多林寺是尽头走厅，一定要回佛。而我师父那个时候大约40多岁嘛，跟着我虚云老和尚一起来到都林寺听到这话以后呢就发了暗暗发起誓愿假如有一天我一定要来回复都林寺。然后就因为这一个愿力也改变了他以后的这个修行方向，因为我师父以前他是修禅宗的，并且念华严经的，然后说跟虚云老和尚后来去到这个云聚山，后来又回佛云聚山圆满这个圆满真理一个道场正于寺。然后说所以我师父帮着虚云老和尚把东林寺建好以后，也就是大约54年，那我说这个54年以后，我师父呢就非常急迫的 要回府东林寺向虚云老上告假。老师告假以后啊，要虽虚云老和尚非常赞赏，说你要回这个，要回复啊这个东林寺啊，然后非常赞叹。所以我师父呢就来到东林寺。到东林寺以后，但是呢东林寺呢啊是一个子孙成林，不让安住。后来我师父就住在啊麻水茅棚之中等待机会。后来这两个和尚圆寂了，已经没有人了。后来我师父啊就下来见这个东林寺，被他们邀请下来，也就是六几年了。然后在东林寺啊第一次啊见了这个啊我们叫隐堂，这个神运宝殿，还有念佛堂，还有这个祖师堂，还有这个善财厅这一类的啊这个建筑。但是呢啊因为建好以后啊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师父没办法逼迫就离开了东林寺，然后到这个马尔水啊，在马尔水呢啊就住在茅棚里面啊，被分配坑桑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反乱，和尚全部还俗。但是我师父坚持戒律啊，内穿僧衣啊，他说常常在山上呢念佛，在马尔水念佛。我听说啊我们禅宗法师知道，就是说他念佛的声音可以传到山下，就这样。所以马尔水底下山脚底下有一片这个村庄，常常听到我师父念佛的声音。他的念佛的声音呢非常洪亮啊，传得很远。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声音，然后传得很远啊，底下很多的村庄呢能听到师父念佛的这个声音。然后说我师父在这个马尔水的时候也常常受到那些红卫兵的侵犯，就是说常常恐吓我师父。那有一次我师父坐在那地方，这个人在外面讲什么他什么人去枪毙掉什么样讲，我师父又说要把他拿去枪毙掉。这个时候他非常安宁，就是说等待死亡。因为呢他就一心念佛，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人马上准备死那一刹那，是吧，就是说那些都准备死的这种体验呢，大家可能一辈子也感觉不到。因为念阿弥陀佛真的达到一种境界，就是一种境界，空无我，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是师父向人家说的。那么说这个其实呢他不是讲他，是讲别人啊，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但是我师父在那个山上呢啊住了很多年，所以在那个山上也可以说啊这个养月呀啊这个道心啊，培养德行啊，这个建立了一个坚固的这个信心。特别是他后来跟我讲，他说马水那么个地方，就是说不修道也能成仙，就这上面据着你不修行也可以成为仙人，也就是那个地方可以养德。也就是说我师父在那一段灾难之中呢常常会一道来安住啊，一切灾难呢他是消归之性啊，把这个磨难呢当成一种修炼。只有这些祖师们呢才有这种体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感受不到这种体验，我们永远不会感受到法的灭亡的感觉自己要被其枪毙的感觉，或者佛法灭掉你还能坚持独身安住道行，把一些这个灾难啊变成自己的这个道业，这是我们可能很难感觉啊。所以这个所有的走势啊它要经过磨难的，不经过磨难根本没办法这个感受到道的珍贵。所以我们那我说这个后来1978年这个周恩来到东林寺，说东林寺是净土祖厅，还有那个应当回佛。 然后呢还有日本人呢要中国啊这个先净土之源，然后来参访东林寺，后来要请出家人来回府东林寺。所以我一个叫韩大宰，那说把师父就请下来，就是1978年啊第二次回府东林寺。那东林寺呢变成向阳化肥厂，这个牛栏房子啊变成牛栏，变成化肥厂，也就是东林寺几乎没有。然后我去的时候，东林寺这后面的一排牛栏还在，后来变成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就是那居士啊，好多那些这个做衣服的那些居士啊，就住在里面，还有这个比丘尼住在里面做衣服。那片牛栏呢，就是用土夯起来的房子啊，我记得有一排，是吧？说这个出家人就住在这个牛栏之中，是吧？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回复东林寺的时候，78年回复东林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点房子都没有，全是牛栏的房子，是吧？说这个后来慢慢的做了第二次这个回复东林寺。他说把东林寺整修，建了大雄宝殿，还有特堂，还有牛顿去，还有这个斋堂。后来这个三建东，我师父是三建东林寺，第三建东林寺就是大雄宝殿后面的一排房子以及罗汉堂。他说前末回府，但是一直到了1991年啊，我们这个列佛堂开光，是吧？大雄宝殿落成然后莲池这个开莲池盛会92年，那说这个也就相当于三建东林寺啊。所以呢，我师父一层马口水下来以后建东林寺，那都是一心把自己的生命都扑上去。因为那个时候谈什么弘扬佛法根本没有机会，不像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天天讲课，哪有这么个机会呢？都是一心在建寺庙，全国都一样这些老和尚呢，从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以后纷纷地来到寺庙来回复东林寺这个建造寺庙。但是我们这些人呢都不知道过去这些祖师们出来建寺庙好像是一个争名夺利的事情。其实呢，没有这些人建寺庙，那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安住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寺庙不能安身，是吧？就是说没有不能安身怎么修道呢？就是吃饭都出问题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我们前一代的这些出家人呢，要无上的恭敬和尊重。所以他们这一代人不是不能弘法，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弘法，要建寺庙，要抢着建起来，要把僧团建起来，要把寺庙建起来，要把规矩立出来，才能够安住落道，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去修行。所以这些祖师们这个斩心沥血的来修寺庙。特别是我师父在这个修庙的过程之中，还是经过了很多的磨难。比例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师父在建寺庙的过程中，为了把这个农村的老百姓的房子啊，给他拿回来经过跟老百姓互相的交涉，换地拿钱买，把后面的山呐、地，以前寺庙的尊。就是说东林寺中间都还有菜地是老百姓的，把外面的地和里面的地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成一个完整的寺庙，一些寺庙的中间都有这个老百姓的菜地在里面，就是那菜地在寺庙中间，就是他说把寺庙中间的菜地要把它换出去吧，所以把外面的地往里面换，换来换去这样呢才把一个东林寺的完整的东林寺。现在人有钱呢，以前没有钱啊，以前没有钱，想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老百姓呢，跟和尚过意不去，对吧？把这个大粪倒到头上，棺材抬到庙里，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就是说我们师父为了建这个寺庙，那个老百姓呢，他用大便往我师父头上泼，就是把棺材往庙里抬，就是说抬到寺庙里去，因为这种现象，就是所以这个中间经过了很多，还有这个老百姓围观寺庙啊，就是说围观寺庙，我师父好比也被人家打死了，后来来了一帮日本人呢，把我师父从这个人群中给他接到外面去，不然的话都有打死的危险。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坏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懂啊。其实我很清楚，我出家以后，我在那个105国道坐车子，我听他们，我因为那时候我很老实嘛，到九江市我不坐车我怎么出啊？他说，诶，出家还坐车子啊？他意思说出家是不能坐车，只能走去。你要穿一件好衣服，戴个手表，都会被别人家说，诶，出家还戴手表啊？诶，出家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在八几年，出家人都是受社会歧视的，就是说对出家人是非常不客气的。就因为出家人干什么？是乞丐，是要饭的，你就应该在路边捡垃圾吃，你应该活得很苦很苦的状态。他对出家人就相当于对乞丐，知道吗？所以我师父在这种社会的情况下，能支撑把都灵寺修建出来。所以这里面是经过很多的磨难，是不堪胜说，就是这个只有自己体会以后才能感觉到啊。所以这些祖师们能够把佛教能支撑到现在，经过了多少的磨难。所以历代的祖师，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听这个我师父的师父啊，就是我们就要应该喊师公了，长勉老和尚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出家人还俗啊是 99%， 就是说基本上都还俗。一般人一说解释和尚，两百个和尚全部走了，没留下两个人，知道吧，全部回去了，把袈裟变成尿片，知道，就是说把寺庙的这个袈裟，把海清变成这个袈裟变成尿片，然后结婚生子，是吧。那么说留下了这个和尚，他有坚定的道心啊，像我师父啊，纯彦长老、一乘大和尚，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一些出家师父啊，智海寺、金乌寺、海魂寺，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都是真正的和尚。所以东林寺真的出了不少这些老和尚。以前我师父为了回复这个东林寺，云聚山有一些和尚下山，就是为了帮助我师父回复东林寺啊。那时候这些出家师父呢都是真正对佛有感情，他有真教情操，他能够为佛而献出生命，他真的能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不是求安乐，我们要护法，是吧。所以我们的祖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点遗产，我们一定要爱护，舍去生命来爱护道场，爱护法，就是法来之不易。所以对祖师的礼拜啊，我们一个是法的传承，法要人传，非法自传，就是说一定是人来传法的，不是法来传人，知道吧。也就是说佛法一定要靠我们去弘扬啊，所以呢护法与护生命，不要护你那一点点小小的安心，要护法，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掉，要有这种精神。而我们师父呢，我的师父呢就是这样做的，就是是我亲眼所见，是我亲自跟随，我看到他这样做的，是吧。所以大家都没有机会，这老和尚都已经圆寂了，是吧。那我说就靠这一点影子来引发我们的这点善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拜祖师的时候，拜恩师的时候，要内心里面感受到护法的重要性，要感受到这份恩德，要感谢啊，阿弥陀佛。